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啊，各位朋友，下午好，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哈、啊、再一次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就是祝福啊，祝福。我相信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别人对我们的祝福特别我们中国人啊，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啊讲一些啊祝福的话啊，在一些特别的日子，在生日啊，我们都会向人啊恭贺，讲一些啊祝福的话啊。不过呢，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哈、啊，当我们听见别人对我们的祝福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听是听了啊，只是回一个微笑啊，那就是说啊，但愿如此啊，因为很多的祝福呢，都是讲一些，比方说是生日的时候哈、啊，长命百岁啊，心想事成啊，新年的时候什么万事如意啊，最常见的是祝你好运啊，对那些做生意的就是说，哎呀，财运滚滚而来哈、啊，那新年是恭喜发财哈、啊。那我们听见这些的别人对我们的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很高兴哈、啊，都觉得很好哈、啊。但是呢，很多时候你也没有想过，究竟他所说的话哈、啊，有多少会真正会实现的呢？啊，究竟祝福是什么？是别人的给我们一个的盼望呢，还是一个的祈求？如果是别人对我们希望我们所得到的一个的盼望的话，那究竟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盼望得到实现？人家恭喜你身体健康，究竟是他帮助你让你身体健康呢，还是你自己要自己努力要让自己身体健康？究竟是他所说的祝福的话，他帮助你去达成的呢，还是你自己去达成这个的美好的话呢？有时候我们听见一些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啊。但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能够达到的得到的呢？如果你说这个祝福是一种的祈求，是一种为了你的缘故向神对你的一些的祈求，那么究竟这个祈求是你向谁求的呢？他会不会按你所求的把这个福赐给那个人呢？是你所求，所以你求的对象把那个福赐给他。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所求的就很厉害咯，你求什么就得什么。是你所求的得来的结果呢，还是你求的那个对象和他的心意，所以他给的结果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人家对你的祝福的时候，你听见那个那么好的话的时候，有没有问那怎么样才能够心想事成？有人祝福你，哇，盼望你财源广进哈、啊，将来你好像 Bill Gates 那样的富有，哇，你开不开心？很开心，但是你会达到吗？这很难说了哈、啊，很难达到这个人的事情。究竟祝福是什么样一件的事？圣经啊，刚才陈弟兄也给我们读到一些圣经讲到祝福的话。圣经常常记载一些关于祝福的一些的话，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后面的保罗的书信，还是前面哈的福音书里面，都要提到啊，在信的最后的时候，在那个书卷最后的时候，都会加上一句祝福的话。那究竟这一句祝福的话是写这个书信的作者的盼望呢，还是他为那些收信的人一个的祈求呢？究竟这个祝福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观念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刚才陈弟兄也读了一个很重要一处的经文，还是在那个民数记的里面哈、啊。刚才也读到这个的神要摩西向这个的 亚伦哈，他们说哈，你们要像以色列人这样的祝福。刚才我们读已经读过了哈，但是呢，我想还是把它再提出来，让大家去留意一下哈。在那个民数记，大家不用翻了，刚才已经读过了啊。我再一次把哪一段的话读给大家听哈。在民数记的第六章，从22到27节里面啊，圣经是这样说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民数记是 number 哈，在英文的圣经 number chapter 6啊，刚才已经读过一段的圣经哈。嗯，究竟这里说什么？这是神对摩西说，当这些的以色列人，当他们来献祭的时候，当他们把这个祭物带到这个会幕，还是那个圣殿啊，献祭完了之后，还是献祭的时候，那祭司你们就要这样的对这些以色列人会众说这些祝福的话。那究竟这个是以色列人啊，这些祭司的祈祷呢，还是一种的盼望？我告诉你，两个都不是，两个都不是，不是那些祭司的盼望。也不是他们的祈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宣告神的祝福，还是说神要赐的福，要告诉这些以色列的群众。所以当这些以色列的群众来到这个会幕献祭的时候，完了之后，那个祭司就宣告这些话，目的是什么？提醒他们，告诉他们，神会把这样的福分赐给你们。只是神已经把那些的福分赐给他们，所以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在出埃及整个的过程里面，在旷野的整个40年的生活的里面，神时时刻刻都在保护他们，神时时刻刻都供应他们的需要，神时时刻刻都教导他们怎么样过一个的生活，神随时随地的来把平安，来把各样的恩典赐给他们。所以当祭司宣告这些话的时候，不是为他们祈求，不是为他们不是一个的盼望，那是宣告一个的事实，目的是再次的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哎，其实原来你们是活在这个神的恩典，神的福气的里面。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祝福是什么？保罗的祝福啊，常常在那个书信的里面啊，都会讲一些祝福的话啊。祝福并不是一种的盼望，并不是一种的祈求，祝福是神的心意，要给人已经给人的一些的福分，再一次的每一次的提醒宣告，哎，你知道吗？你已经拥有这个福气了。你可以在这个里面享受这些神的福气。所以祝福好听的话是很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够得到所说的这些好听的话。如果神都没有答应给你就说你讲一千次，每一天恭祝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都没用啊。如果你每一天吃的乱糟糟的哈、啊、那个环境也是污染的很厉害的，每一天讲你100句1000句身体健康都不会产生真的结果。所以祝福最重要的是什么？谁给你的？这个很重要。是否是一个事实？这个很重要。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思想一处的圣经哈，一个很有典型的一个保罗对那些的信徒的一个祝福哈，是在新约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哈，The Second Thessalonians Chapter 3哈， 16节，单单一节圣经啊。如果大家没有圣经的话，在周报前面的节节圣经就是了哈、啊。周报前面节节的圣经哈、啊，帖撒罗尼迦后书3:16哈、啊。那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圣经；没有的话，我们读节节圣经也可以哈、啊。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节节圣经，好不好？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人在什么时候最需要感到平安的呢？哦，我说每个人都需要平安，谁不需要平安？是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平安，时时刻刻都需要平安。但是最感觉到需要平安的是什么时候？不平安的时候，在忧虑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在不如意的时候，最需要感受到哪一份的平安在当中，是不是？很多人，我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都遇见一些的困难，那么怎么样能够有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不至于好像哇，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来处理。最需要感受到平安的时候，就是不平安的时候。保罗写这个的，这句话给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的信徒。别的地方他常常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同在，常常就是在哪里。那但是在这个书信里面，他却加了这一句：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从圣经的上文下理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内容，告诉我们知道当时这些的信徒在那个时刻的里面遇见很大的困难，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他们在一个这个书信可能就是保罗最早期所写的一封的书信。他去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传了福音，建立了教会，但是他没办法留在哪里，他就感觉要走了。但是当地的信徒呢受到很大的攻击，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不愿意承认接受这个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一个救赎主，不愿意接受这个宗教，然后罗马的政府也不愿意承认接受一个新的宗教，所以这些信徒在当时是面对很大的冲击。而在这个书信的里面也告诉我们，他们内部的信徒在当中又有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所以呢当时是非常的困难的时刻。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说，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在随事都给你们平安，提醒他们，告诉他们一个事实，一个真正的一个的事情，这一个的主能够给他们平安。究竟这个主是谁？赐平安的主是谁？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耶稣基督，常常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基督就是耶稣的 last name 哈、啊，我们中国人哈、啊，我的 Gary 哈、啊、last name Chu 哈、啊，那耶稣哈、啊、基督这段没有哈、啊，犹太人啊没有他的姓哈、啊，基督是他的身份。基督的意思是神所应许、神所答应的给犹太人的一个的拯救者，一个救赎者。当然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不是单单给犹太人，给是全人类的一个的救赎主啊，一个的拯救者啊。这个的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本来是那个掌管宇宙万物，是一个创造主，是一个全能的神，但是却为了人的缘故来到人世间啊。圣经用一句话，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住在人的当中，目的是什么？要承担人一切的忧患，承担人一切的忧患。他用自己的生命代替世人的罪，而背负罪带来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帮助我们 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重担，为人而死在十字架上，让人可以得着一个新的一个的生命。耶稣基督讲过 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的，还是说很重要一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他说他这样说，他说我当解释是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然后这句话也很重要，他说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耶稣来到人世间有个很重要一个的使命，说他要告诉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苦难，但是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苦难是什么？人类最大的苦难是什么？啊？不是没有工作，啊，不是没有伴侣，啊，最大的苦难是什么？人类最害怕的是什么？死亡。啊，人类无论你什么人，人类面对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死亡成为人类最重要还是最大的一种的好像逃脱不了的一件的事情，也是让人最感觉到一种的困局无奈的一个的事情。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所以当耶稣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他所指的并不是说世界所有的职权，乃是说胜过人类在世界上里面所面对最大的痛苦，就是死亡。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以人的形象活在地上，为人承担了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这个死并不是死了就完了，圣经告诉我们他三天之后复活，圣经说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死亡是表示胜过了世界里面最让人感觉到忧虑的事情，苦难的事情。所以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所以他才能够有资格说赐平安的主会随时随事把平安赐给你，赐给我。如果他没有胜过这个世界，没有胜过一切的苦难，他没有办法有能够把这个平安赐给人。死亡是人生最大的一个的痛苦，一个的苦难，也是人生最终极的一个的忧虑。最近看了一个小小的报告哈，他说你知道人现在人非常注重健康，对不对？哇，觉得健康是一切的最重要的事情啊。有一个报告说压力焦虑和忧虑是会提升人身体里面坏的胆固醇，但是同时会降低人身体里面好的胆固醇。所以当你忧虑当你压力的时候，你身体里面那里面呢就完全不平衡啊，就会产生许多许多的问题出来。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哎呀身体这里有毛病，哪里有毛病，不一定是因为你吃的不健康，可能你吃的非常的健康，但是你还是会得到很多的不一样不同的疾病出来啊， cancer 什么都出来。为什么？可能是别的原因，其中一个忧虑压力就是其中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以前我们有一个教会有个姐妹啊，她是一个当护士的 nurse 啊，非常注重饮食的健康，非常注重饮食的健康。但是后来他患了一个大肠的 cancer 哈，是一般来讲都是吃的不健康的人才会患这样的 cancer。但是他很吃的很健康，但是他也患这样的一个的毛病。我相信是压力、忧虑各方面的问题所产生给他的。现在人类很多的问题都不再是外在的事情而已，而且是内在所引来的忧虑所产生的。你知道吗？现在的人越来越知道很多的东西啊，越来越了解，增加了很多的知识啊，但是呢知道东西越多啊，忧虑就会越增加啊， 上个星期我提到有一卷书叫《传道书》啊，其中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因为多有智慧，啊，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呢，就加增忧伤。所以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痛苦。”我相信最近那个 chat 很感受到这样一种的经历哈，啊，他每天都看着天气来做人哈，啊，知道什么时候下雨，哇，准时准点的，明天下午三点就是三点下雨了，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的标准，一个那么厉害的一个的程度哈，啊，但是呢，你能改变什么？他要下雨，你能改变什么？没办法改变，他现在很惨哈，要。家里面很多东西要做，但是天要下雨，他能改变什么？做不了哈。你说没办法。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很多 technology， 很多东西给我们非常多的 information， 但是知道又如何？你能够改变什么？你越知道，你越改变不了很多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忧虑。究竟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平安？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喜欢玩游戏的人啊，师母都知道，哎呀，他很爱玩游戏哈，哎呀，但是我最不喜欢玩游戏哈，任何的 game 我都不大喜欢玩哈，但是有一个哈，有一个电脑的 game 还是电话上的 game 哈，我还是常常玩的啊 ，Solitaire 哈，有没有玩过？啊，那个纸牌哈，排那个纸牌顺序，把红色把这个序序一个哈排顺下来，一个红的，一个黑的，这样排顺下来哈。为什么我玩这个 game？ 因为这个 game 太容易玩了啊。我的能力大概能够玩这类的 game 而已，所以呢，我就玩这个 game 哈。除了这个容易玩之外，我玩这个 game 的时候，给我有很多的人生的一种的体验，你知道吗？这个 game 是不是很简单？你打开那个，有没有谁玩过这个 game Solitaire？ 啊，有没有玩过？大部分人玩过吗？啊，很多人没有玩过，没有玩过，很简单这个 game 哈，啊，它有那个纸牌哈，放在哪里，然后呢要顺序，一个红的，一个黑的，顺着那个次序排下来哈，啊，排顺了，那个就是赢了那个 game 哈。当我玩的时候哈，啊，每一次。玩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哎呀，不懂得怎么玩，总是排不顺，哈，一下子就 game over 了，就过不来了哈。那慢慢玩的时候，我就领悟很多的东西。那个玩那个 game 的时候，出一个牌那个 number 出来的时候，你会按着那个 number 放在一个应该放的地方，哈，它就会顺着能够排下来啊。你放错呢？有时候就过不了，打不开哈，有时候能不连不上过来啊。我玩的时候，我就体会很多这些的人生的体验啊。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人生的选择，每一天你就做很多的选择，从早上起来啊到晚上睡觉，你要很多的 decision you're making， 你要选择很多的决定。每一个决定都影响你下一步的路怎么走。你选择 A 跟你选择 B 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你按照你的理性，我做完这个我应该做这个，你按照你的理性来讲，这个事是最 logical 的，最合乎逻辑的，你做完这个就应该做这个，然后就能够顺下来。但是很多时候呢，我玩这个 game 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越 logical， 有时候就越不通的。这个出来你应该放在哪里，但是你越放在哪里， game over 了，就下一步走不过去。有时候很 logical， 很逻辑性的来走这个，你就走得通。有时候不 logical， 不逻辑性走这个，你才能够走得通。所以我在想，究竟应该做人应该很 logical 很合理的走人生的选择呢，还是不 logical 不理性的去做选择呢？就是两者都不一定担保你所选择的是对的。我玩这个 game 的时候，我就发现无论是 logical or illogical，都不一定担保你一定能够过了。 怎么样能够过？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玩玩玩不过很容易啊，再玩一次，再玩一次，你知道解一个路不能走了，选 A 是不行的，那你下次你就选 B 了嘛，下次 B 也不行，你就选 C 了吧，你试试试试了，总有一次你能够过来的啊！你说多好啊！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哈、啊，我走这个路，读完这个 major， 觉得 major 不行，我再读另外一个 major， 再读另外一个 major， 哇，多好啊！但是如果你有100岁、1000岁，你可以不断试啊，但是没办法，你人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给你，每样都在试。我玩这个 game 的时候发现一个事情，如果我已经玩过一次，我就知道路怎么走。但是我不可能在我的人生里面走过一次来走这个的人生，那我怎么办？你选择 A 可能你一路走非常的不顺利的，你选择 B 可能就会过来。有一些选择无论你选 A 选 B 都不影响的，有一些你选择错一步所有都完了。那么究竟我们人生应该怎么来选择应走当走的路呢？为什么我们会忧虑？因为当面前发生那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选择。按照我的理性的推理，这个事情发生，我应该找解释的资源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世界不是按照你的逻辑来运行的。有时候你觉得这个做这个方法是最合理的处理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是行不通的，因为你掌管不了，你掌管不了，所以你的选择不一定合理与不合理，所以会产生一个什么的结果，不在你的手中。忧虑就是为什么忧虑？忧虑就是因为我面对那个事情发生那个事情，我没办法有把握能够去处理，我就有忧虑了。当我听见公司哎呀生意不好啊、可能会裁员，可能会关掉了这个部门，你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你没法改变这个事实，你会忧虑裁员不会裁，不会不会裁到我呢？当你说去身体检查的时候告诉你你身体里面有这样一个东西存在，你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的生命。 unknown 不知道就是产生忧虑的最主要的一个的理由，你没法解决。我听过一个传道人一个神学院的老师一个博士，我们都喜欢他的书，他的讲道就是温伟耀，很喜欢他所写的书，是一个两个博士学位的一个的学者，读解学读神学，读中国的怎么说呢，中国文化非常深厚的一个人。他有时分享一个的生活的例子叫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在这个英国读书的时候忘了是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忘了他哪一个大学了他说有一次他要开车去，他要去德国又要开车又要坐船要赶那个 connection 他就晚上很早应该说早上很早天还黑的时候他就开始离开家带着孩子太太，然后开车去赶路那孩子半夜被爸爸吵醒了，那坐在车上也再不睡觉了那一路上就问他爸爸，那么黑我们去哪里他的爸爸就说，哎呀我们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他都是哪里吗去德国，德国在哪里？那爸爸说，我告诉你也不知道在哪里都是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就又开车了，就开了一下子，那个孩子又问几岁的孩子，那你去过了吗？那个爸爸说，我没去过。 啊，那个孩子就很担心了，那你没去过你怎么知道怎么去？那个爸爸说，哦，没关系，我们有地图，那个时候还没有 GPS 啊，他说我要地图哈。哦，他的孩子问，你会看地图吗？这个孩子很担心了，你会看地图吗？这个爸爸说，我会看地图，我知道怎么样去。哦，然后接下来又问这个又问那个哈，那么一路上的这个孩子都问很多的问题啊，他不知道这个爸爸去哪里，黑黑的就去了哈。第一天开车，这个孩子拼命的问问题哈，第二天也问了一些问题啊，到了第三天在开车的时候也还在开车嘛哈，那个孩子，诶，突然间没有声音了，坐在后面一点声音都没有，这个当父亲都突然间诶问了两天哈，不断的问这个问那个，问了两天了，现在问着不问了，那时候看看他是不是睡了，他没有睡着，在哪里就是看来看去哈。然后这个爸爸就问，诶，为什么你今天不问问题呢？这个孩子就没有出声哈，他这个爸爸就奇怪了，他说你为什么不问我们去哪里呢？他也不再问哈，一点前两天问的问题都没有哈。那个爸爸说，那你干什么，为什么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就回答了一句很好像无厘头的一句话，他说爸爸开车啊。那他就没有问问题了，那个做爸爸的问问要他眼见，他说啊，他就明白，这个小孩子虽然是很小，但是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观念出来。这个孩子不知道去哪里，你告诉他那个德国在哪里他根本不知道，你告诉他地图怎么看他也不懂得怎么看地图，你告诉他应该开多远他也没有这个距离的观念，他什么都不知道，你越讲他也越糊涂，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一个事情，爸爸在开车，爸爸知道去哪个地方，爸爸懂得看地图，爸爸懂得怎么样去走这个路，所以他不再需要去问了，爸爸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再问。哎，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的例子。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玩这个solitaire 这个 game 一样啊，你走错了你可以回过头来再走一次啊，这个不通没关系，我再玩一片，总有一天我把它玩通的。但是人生没有办法，你可以这样来去做这样的一种的选择。但是你想一想，如果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有一个已经走过这条的路，有一个已经知道一切，他是一个全知的一位，你所走的每一点他都能够帮助你，能够来让你能够走顺这条路的话，如果在他的里面岂不是非常的平安？只是这个并不是一种的理论，一种观念。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常常把这个的观念放在他们的门徒的生命的里面。有一次当他们在讲完道啊，已经很累了，很晚了，这些门徒带着耶稣从一个地方要坐船到另一个地方去，耶稣太累了，他上船之后就睡着了。当时这些渔夫当渔夫的门徒带着耶稣要过这个湖的时候，那他们称为海，突然间风浪起来，那些当渔夫的门徒在那个风浪的里面突然间害怕到一个极点。虽然他们是最有能力来掌船的人，每天在跟海打交道的一群的渔夫，但是在那个风浪的里面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非常的害怕，到一个地方惊慌到死的一个样子。然后他们做一个的动作，就是把耶稣叫醒了，告诉耶稣，耶稣啊，我们不行了，你看我们已经面对这个风浪太大了，怎么办？耶稣起来平静了风浪， 他们就渡过那个的湖。那虽然我们看来是一个神迹，是一个好像与我们生命没有关系的一件的记载，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不是单单记载一个神迹在哪里让我们看哇耶稣多厉害平静风浪，这个神迹呢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你在某一个的层面上你多有能力的一个人，有些事情你就是没办法来控制，没办法能够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如果有一位全能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而且是爱你，爱你到个地步愿意把命为你舍去的一位的救主，他在你的生命当中，那就再不一样。就好像这个小孩在后面可以安然的在哪里休息，不需要再担忧这个爸爸会不会开那个路，因为爸爸知道路怎么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知道有这样一位救主来带领你，这里说什么？他是随时随事是亲自的给你平安，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遇见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但是他说每一件事情他都能够在那里给你真正的平安，他已经胜过这一切的困难，在他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你可以就经历这样一份的平安。那今天我们看见 Louis 在这里哈，我们有些人不知道哈，就是他已经安理应该算是搬走了哈，离开这个 Logan 哈，去别的地方工作了哈，因为他找到工作哈，在Orem 那个地方。那今天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哈，我问他我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一些的经历哈，Yes， 我又问过了哈，是 Yes 的，是很好的一个的见证哈，来说一下究竟基督徒所得的平安是什么。他去年就毕业了，你知道在这边读书，你是拿一个学生的身份啊，你毕业之后啊，你还可以申请啊，叫做 OPT， 就是在这边暂时工作的一个的身份哈。他毕业之后，他就当然要拿这个的这个身份才能够留在这边。一年的身份的期哈，我们都知道他过去一年在这边哈，没有找到工作啊。我也觉得哇，为什么他连 interview 都很少啊？偶然有一个很少很少的 interview 哈，并不多哈，好像神都不管他了哈。一点，就从人的角度来讲，神好像没有祝福他哈，好像人家毕业立刻找到工作，他毕业那么久一年呢，那个 OPT 那个的合法居留的身份啊，快要到期了哈，应该就是说今这个月的6号还是7号 ?6 号 ,6 号到期了哈，到期前一个星期才有个工作，给他一个 offer 哈，他才能够可以合法的留在这边啊。一年下来没有工作，我不知道如果你是学生你会怎么样。毕业了一天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下来了，连 interview 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很紧张？有没有紧张？会紧张吧，按理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是我看他还是活得挺好的，应该也有紧张，但是还不会紧张到一种好像哇好像活不下去的那一种的表现，还是挺好的啊，还是很有哪一种平安在里面。神 last minute 随时随事啊，神不误事无误时，所以在他 OPT 要结束前一个星期才把他工作给他。你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吓到哇，吓死人了，没有要走了啊？感谢主他有工作，但是你知道另外一个更 更奇妙的事情是什么？他的 OPT 是6号到期，他再去申请延期是可以合法居留，但是他的 driver license 是 OPT 到期的哪一天，就是 expire。因为这边的法律就是说，你没有合法的身份，你的合法的身份到哪一天就是哪一天到期，不能够再开车了。那你说刚刚找到工作，他有没有找到住的地方？本来就是说在 Solid 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们说暂时没有地方住，可以住在 Solid， 他可以开车去上班。糟糕了，不能开车，上班第二天就不能开车了，那怎么办？真的很惨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神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位的神。在那边去 Povo 那边，我们有一个认识的传道人，我打电话给他，他们刚好也会前一天也碰见他哈，那个人也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哈。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没问题啊，去我们家暂时住吧哈，就去了。你知道他的家跟他工作的地方距离多远？走路5到10分钟，5到10分钟。哇，你说有这样的奇妙的事情，我告诉你有这样的奇妙的事情。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谁在掌管。平安不是你有多少的资源，你有多少的资源都没有用，你有多少的车都没有用， driver license 不能够开。平安是什么？平安是知道谁在掌管着我的生命。当我们知道谁在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愿意让神来带领的时候，即使说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遇见这一切的困难，我们可以放心安然的度过，因为神不会让我们遇见的难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这个就是平安。这个平安不是求，这个平安不是盼望，这个平安是神已经给了我们，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里面，有没有让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耶稣在船里面，如果有耶稣在船中，我们就可以不怕飓风。否则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人生每一个的选择都会影响你的一生，你的选择对错你都没有把握，看上来你很合理的 logical 的选择，按理应该是很行得通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绝对合理的东西，不一定很行得通。但是如果有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全知全能的主，他是来掌管你的生命的时候， last minute 都可以为你解决你一切的困难。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每天就提心吊胆的，一年下来每个月在那里看，我在数那个日子，还有9个月，还有8个月，还有5个月，还有4个月，还有1个月我要回家了。你可以不忧虑吗？我告诉你，没有神，你看见这个日子一天一天过，你必定忧虑的。如果没有神，你连开车的允许都没有，你不可能不忧虑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把我们生命交给他的时候，平安本来就在哪里，等着你来去享受。到时候我们没有经历平安，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把我们的生命让神来掌管。所以弟兄姐妹，还是信了主还没有经历这个平安的话，我告诉你要学会完全的交托，真的知道谁在你生命当中来掌权。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盼望你也能够经历基督徒所说的平安，能够体会保罗所说的，愿这个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的把平安赐给你，为你解决你所面对的困局。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 人生有许多的变幻，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把握，每一个的选择都会影响我们人生下一步的路，无论是好无论是坏，我们都控制不了，我们不能够像玩游戏一样重新再来一次。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在世上有平安，但是你已经胜过了世界啊，在世上有叫苦难，但是你已经胜过了世界，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求主你帮助我们，你已经把这个平安赐了给我们，只不过我们没有在你这个平安的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已经信靠你，已经跟随你，但是我们内心常常为所遭遇的而感觉到忧虑害怕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神对摩西说，你要把这样的一个的祝福告诉这些以色列民，我已经赐福给他们了，让他们知道我在哪里已经赐福了。同样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已经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了，让我们用信心去接受，让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以直到我们真能够经历主你所赐的随时随事所带来的平安。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我们也恭敬把他们叫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帮助他们。可能他们心中还有对你有很多疑问，不认识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求主你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真的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能够进入与主你的关系，以致他们能够享受主你已经答应的、已经给予的这一份的平安，让他们的生命活得更丰盛，因为你是一个丰盛的主。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接受主的朋友，如果今天你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主，让他来掌管来带领你的人生，你也跟其他信徒一样可以经历从神来的这份的平安。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一个有任何有这样的愿意的朋友，你可以在这个时候轻轻举起你的手，告诉神，神呢，我愿意经历你所赐的这个的平安，你告诉他，我愿意让你来掌管我的生命，让我不需要在世上自己去闯，走错多少的路，让我可以在你的里面，你引导我的人生。有这样的人的话，请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来接受主，让他来掌管带领我的生命。有没有当中有这样的朋友？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你说主啊，我愿意来接受你。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我就为你来祷告。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愿，你就可以举起你的手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心来接受主的，可以举起你的手，我就为你来祷告。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个想法，愿意来挣扎的话，你可以告诉神，神的帮助我，让我能够有这样一个的信心，能够来接受你。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真的有这样愿意来接受主的，就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向神说我愿意，求你帮助我。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好，我们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都把众人就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已经宣告了你的平安，你把平安留给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主你里面每天的生活在里面去经历每一件小的事情大的事情都让着主你来掌管，以至到我们可以不为明天而忧虑，因为你是掌管明天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生活活在世上的时候并不是过着一个很无助很无奈的一种的人生，我们能够在主你里面有一个丰盛的一种的生命。我们恭敬把我们的交在主你面前，求你引导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